第四啊，是有辩论。前面都是说常无常，这就是说有边无边，边是边际啊。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兼临正心，魔不得变，重生内本，关闭有情，常扰动缘，以风味中生计作者，世人坠入是有边论。还有正在修要破行进的山脉当中啊，这个善男子啊，包含四种弟子，坚凝正心，凝是不动，坚定他的不动 的这个啊定心，那么里面也就包含这个不惑的慧心啊。他这个正心由经过前面破相应啊，魔不得变，就是十类天魔不得其变了啊。经过破相应的实境，他能够安然度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十类天魔想尽办法营救他啊，而他能够安然度过，不会被魔所转啊，所以魔不得变。现在到了这个破行印的时候啊，魔外魔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去伤害他了啊，他就可以安心的往这个行印的境界里面呢去下功夫，重生内本，穷尽他的这个研究生源的这个十二类生的根本，就是研究行印的生啊，这个生源啊，观察比游听常摇动缘啊，比就是指行印啊，这行印是很游啊，很游生的啊，它是听而不足的，因为前面相应是足动粗，这里是很轻很细啊，因此啊，它很容易发生这个常无常边无边的这个错误的见解，所以对于这个行运还有维系的动摇的境界啊，所以为群动之源啊，观察行运群动之源，以风味众生计作者，风味是世界的分别位置，世界的分别位置去啊，观察差别，在时间空间上观察它的差别相，所以叫做在分位中生嫉妒，这个嫉妒就是错误的啊，有它的直际作量出来，认为就是这样，这个成见那就是成为错误啊。那么这个人因为生嫉妒的这个分位而坠入于事有边论，这四种事情都贯穿有边无边，边是边际，有边际无边际，所以叫做事有边论。一则是心际生源流用不息，即过位则名为有边，即相续心名为无边，这是第一种。第一种是越时间在贯穿，观察边无边的境界啊，他的用心去直击这个群动受生之源啊，都由这个时间啊，时间在流动作用不息啊，没有停止。那么因此他直击啊，过是过去，未是未来，他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是有边，未来的尚且未来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它也是有边啊。因此啊，在三个三世的时间当中， 过去未来都是有边啊，即相续心名为无边，相续心就是现在，现在他观察现在啊，念念相续啊，例如我们现在嘛，现在这个身体你看看，他在念念相续，在打妄想啊，这个妄想先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生灭灭，一直在相续连贯，这一生中正在连贯相续下去，没有停止。所以因此他实际啊，现在正在相续，没有停止啊，本来现在也在生灭啊，也不可得，可是他认为啊，现在正在相续嘛，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吗？念念相续吗？既然是念念相续，它就是没有变了，就是有这世人就是刚才这个相续心啊，就不是有变，不是有变就是无变了。那么因此它分别有变无变呢？过去未来是有变，相续心的现在是无变，实际上是很简单了，过去未来有变，现在因为相续念念啊，念念在相续，所以无边。这是第一种观察，时间上过去未来是有边，现在是无边，边是边际，所以现在因为念念相续就没有边际，这是第一种。二者世人观八万劫，这见众生啊，八万劫前即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这是越他的智力去分辨。这个要破行印的人的这个智慧力量啊，他只能观察八万劫之内的事情啊，这个很特殊的这个修行到这里啊，他的智慧力量只能往前看八万劫。八万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的这个八万大劫当中啊，他在这个八万大劫的观察，看见这个八万大劫的众生呢，八万劫前即无闻见，即是净啊，没有见闻，就是说以他的智力往八万劫前看啊，他只能看到八万劫，再往八万劫以前，八万零一劫以前再往前看，即无闻见，即无闻，也即无见，就是八万劫前的事情，看也看不到，闻也闻不到。他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智力不及呀，并不是没有事，可是他看到没有事，即无闻见，他就认为啊，无闻见处名为无边。八万劫前不闻不见嘛，都看不到，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八万劫前那是无边，那没有边际啊，他究竟边际在哪里，没有办法体会出来，所以八万劫前的事情他看不到，他就认为无边，他好像我们现在前节的昨天的事情过去了，昨天看不到，昨天的事情我看不到，那就昨天就是无边，情况相同，不过他这个时间长，往八万劫前往前看八万劫前根本看不到，什么都没有，不见不闻，即无闻见，那么因此八万劫前是无边了，没有边际，有众生处名为有边，八万劫内，从八万劫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八万劫之内有众生，有众生，有世界，有万物众生在哪里生老病死万物在哪里生住异灭世界在哪里存住坏空在哪里转个不停因此啊，有众生的地方，有世界的地方，
这就有边，
因为有众生有世界嘛，它是有个边际的，比如说屏东出去到这个海边西边海边的边际 东边海边的边际，它都有边际吗？看得到的东西，也这个世界，这个众生都有边际，因此啊，它就确定下来，这样实际，八万界前无边，因为既无闻见。八万界后，在八万界内，八万界内一切众生都在哪里轮转不息，那是有边，啊，所以八万界内是有边际可说，也就是有边。啊，他这样子去执着，这是第二。三者，世人即我便知，这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之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明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这是曰人我去分辨啊。他认为我，他自己就是这个破行印，正要破行印的这个人的这个自己，啊，是人，就是这个人啊，记着我有个周遍了知的能力，啊，所以我能知道这个万法的边际的这个性格，啊，那么比一切人见我之中。比一切人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其他一切众生现在我所知的范围之中，一切众生我知道他，例如我现在看到一切众生啊，我都知道，我都看到啊，我曾不知彼之知性，这句话哈，他这个字有调错的情况，应当要看作啊，注意啊，应当要看作。彼不曾知我之知性，按那个图，按那看，这样看，啊，我曾不知彼之知性，你要把它调过来，要看成呢、啊，彼不曾知我之知性，啊、哦，你不相信，你多念几遍，啊，彼不曾知我之知性，这样子道理才能够跑出来，我曾不知彼之知性，这就颠倒了。意思显不出来，彼不曾知我之知性是意思是说，我能知道万法之性，可是万法不知我的性，万法一切众生他不知道我的性啊，所以他这个文字是一定可能是教授的，应当要把它看成彼不曾知我之知性，
你不相信你用笔写在旁边看看，
啊。他这个我曾不知彼之知性，这个意思表现不出来。你把它写成哈，彼不曾知我之知性，或者你把这一句话上哈，彼写一，不写二，曾写三，知写四，我写五，知写六，知下面的那个知道的知七，性是八。这样也可以，啊，我要会看，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一句话把它看成哈，彼不曾知我之知性，意思才会出来，道理就显明了，啊，这个哈要会看，我看有很多注解他都迷迷糊糊的，就是拖过去算了，啊，这句话应当是彼不曾知我之知性，因为前面哈彼一切人现我之中。你注意这句话，彼一切人现我之中，彼世间一切人呢，现在我能知的范围之中，家务吗？彼一切人，彼世间一切人，他现在我的能知的境界之中，啊，所以彼一切人现我之中，现在我所知之中，例如现在啊，你这大家听众所有的人都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势力的范围之中，啊，可是彼不曾知我之自性，彼就是众生，彼众生并不知道我有这个能知之性，这样道理不就清楚了吗？彼这些一切众生并不能知道我所知之性，我能知道你们大家的性，我能知之性你们不知道，我有能知之性，我知道一切。或是您能不知道我能知之性， 啊，你们不知道，我知道，这样子，啊，这句话才会清楚啊。经文有些地方啊，要很用心去观察，才会观出他的问题来啊。有的时候因为从前抄写啊，很容易这个字抄掉错，有时有可能啊。但是大家就是啊，顺着这个文字迷糊过去啊，搞不清楚，所以应当是彼一切人陷我之中，彼不成之我之知性，这样子道理就跑出来了。明彼不得无边之心，因为彼大家既然不知道我的能知之心，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个无边的境界了啊，只有边性。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有边，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无边，所以我能知道万法之性啊，所以我是无边。万法不知道我之性，所以万法是有边，这样是去分辨无边有边啊。这句话我下了很大功夫啊，研究了再研究，读了再读啊，我读了300几遍了、啊，就是读的功夫，读出这个道理来。我总觉得这一句话必定是要把它看成彼不成自我之知性，这样子啊，这个意义才能跑得出来。否则这个彼我搞不清楚。这是第三，单拿一个人来说，我能知万法，万法不知我啊，我能知万法，我是无边，万法不知我，我是万法有边，就这样子分出这个有边无边的境界来。是则世人穷行应空，以其所见心入处堕，一切众生一生之中，即其显阶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这个很奇怪的说法，他说一切万物有情无情啊，一报世界都是有一半是有边的，一半是无边的啊。第四种是说，世人穷行应空，行就是现在所观察的心应啊，这个行应呢、啊，就是这个地提摩那是为本啊。观察这个行应维系的众相，它有生住异灭，这个空啊就是灭，空是灭相啊，行应空是行应的灭相啊。因为行它很细的在哪里生住异灭，行应很细的在哪里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这样子转过不停啊。现在观行应空就是行应面相，观察这个行应的面相的时候，以其所见心入处多，用心去观察啊，就是说他在入定的时候啊，看到行应是面相，哦，这不太好懂啊。他在入定的时候，破行应的人，他在入定的时候，定境之中。看到行印的意象面相，慢慢气象于面相，因为他要破行印啊，要破行印就是使行印空啊，所以他在入定的时候看到行印是面相啊，因为将破的境界看到行印是面相，可是他就出定啊，他不能永久注定啊，要出定啊，所以以其所见心入处堕就是出定，出定之后所见到的新路新的理路，新的理路去除量观察，多是多量观察出这个行印啊，很奇怪的哦，一出定啊，看到行印又生住二相，又是在生，又是生住二相，因为你一出定啊，没有破的功夫啊，没有破的功夫，这个行印的这个动向又出来了。这个动向出来就是生住啊，所以变成呢，他在入定的时候看到面相，出定的时候看到生住二相，因此啊，他就觉得行印是一半是生的， 一半是灭的，因为他入定的时候看到是灭的，出定的时候看到是生的，因此他就认为这个行径啊，一半是生的，一半是灭的。既然是一半生一半灭嘛，因此类推，一生一切众生的身体啊也是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呢、啊，一生之中啊，即其衔接半生半灭，众生都有行径吗？哪一个没有行径的？只要你是个人，是有情，都有行径啊，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一定无蕴必定间有的。那么因此啊，我在定境的时候，入定看到灭相，出定看到生相，由此啊显示这个行运是一半生一半灭，由此可以类推，所有一切众生的身体，每一个身体都是一样啊，弦就是通通，通通都是一样的，皆是一半生一半灭。那么众生的行运也是有一样的，有半生半灭的情况，就是有生住有异灭，生住是一半生，异灭是一半灭，众生都是如此。众生如此，正报如此，世界人也是如此，依报世界也是如此，所以明其世界一切所有啊，一半有边一半无边，因为世界也有生住异灭，也有成住坏空啊，世界正在成的时候住的时候那不就生吗？坏的时候空的时候那不就灭了吗？所以这个世界依报一切也是一样，一半是有边的，一半是无边的，由此即堕，由这个执即堕量，认为有边无边，由此就堕落于外道，迷惑自己，求成菩提的本来的体性啊，由此啊获菩提性，是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这是第四种外道立这个有边论啊，这个是有边论。在这个本界本见里面呢、啊，也是有是无是有辩论啊。那么这那是它是第三啊，第四是第五的辩计析论，就是交乱啊。这个文字很长。第五的辩计析论的交乱啊，这个文字很长啊。我现在还不打算一下子讲这个文字，现在我要在这里呀、啊、打一个岔。打一个岔，各位要很有耐心啊，把这个行运实境听完，因为都是讲的外道的东西，外道的东西啊，各位很可能会觉得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外道归外道，我是学佛，我不是学外道，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想啊，听不听无所谓，如果你们不来，我就撒由那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呀、啊，要大家要发心啊，多耐心一点，也可以学一学这个外道的常识啊。外道佛在世的时候，外道是有这些东西啊。比较麻烦的就是二三四五，第五文字比较长，要花比较多了一点的时间。现在剩下的时间，想要把它讲完是不可能啊。那不讲完啊，剩下一点也不好讲。后边六七八九十啊，就比较简单一点，比较容易，不会太难啊。希望大家能够忍耐。现在我要打岔，打个什么岔呢？我要讲报纸。为什么讲报纸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各位有看报吧？这个星期三，这个星期三国历的2月19啊，报纸上登出有。三车和尚的记载，有没有看到三车和尚？因此这个三车和尚啊，究竟是不是事实是个问题，因此会惹来啊很多这个对佛教不好的反应啊、这个不是好事，不要以为这是弘法，那是在破法，这是不对的啊。那么因此啊，我趁这个机会跟诸位啊说明啊，他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啊。他的那个 演戏的寡喜啊，哈，他这个演这个三次和尚的寡喜，他的意思是演这个唐朝啊，玄奘三藏法师的弟子慧寂法师啊，慧寂法师出家的时候的故事，说他本来他不愿意出家，啊，他父亲虽然是答应了，他不愿意出家，可是呢。这个玄奘三藏法师硬是要他出家，非助他出家不可。那么因此说这个慧寂法师啊，他就定了三个条件，他在家叫做弘道啊，定了三个条件。他说如果能够让我不断酒肉啊，不断情欲啊，那么能够忠实，这三条条件您能够答应的话，我才出家。那么因此玄奘三藏为了要助他出家，因为很重要，这不得已啊，就是方便所谓先于玉钩签啊，后令入佛智，方便答应他，那么后来就成为一个三册和尚或者是三册法师，有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演的戏啊，就是演这个慧寂法师出家的时候的这个三册和尚戏。这我觉得这对慧寂法师的侮辱太严重太大啊。那您知道他有这个事实吗？没有的。怎么知道没有啊？看传记啊，看传记最正确的莫过于高僧传啊。高僧传啊，宋朝湛灵法师的这个宋高僧传里面有记载。本来高僧传最早啊是梁朝的时候慧教法师是第一部高僧传，后来到唐朝初年道玄律师啊是第二部高僧传，叫做续高僧传。到了宋朝初年啊，宋太祖宋太宗到宋真宗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位法师很了不起，叫做湛灵法师。湛灵法师编了一部高僧传，题目叫做宋高僧传。但实际上啊，他这个高僧传里面写的人都是唐朝人到五代啊，因为他是宋初的人啊，宋朝的人是很少啊。慧寂法师出家的时间呢，论西纪就是西纪的632年啊，他出世啊，出世以后17岁出家的。那么他距离这个湛灵法师写他的传记的时间，湛灵法师是999年入灭的，是宋真宗的时候啊。那么应当啊这个宋朝这个湛灵法师的这个慧寂法师传里面的记载应当是最正确最可靠啊。如果有那个刚才说的三车的事实啊，他在高僧传里面必定会有说明的。高僧传文字很长，我们不能一一提出来说明。他对于这一段事情啊，他有这样的记载啊，他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这样写：三车和尚啊，说是即贞观22年出家。贞观22年就是唐太宗贞观22年，那就西历纪年648年。那个时候这个慧寂法师是16岁或者是17岁啊。但是他有这么有没有三车的事情啊？高僧传里面明文这样写：居士续云，9岁丁间见书扶俗啊。他说慧寂法师啊，9岁的时候丁间就是丁酉啊，就是父母过世啊，叫做丁间。那么因为他出家的时候玄奘三藏是对他父亲要求，那可见他这个丁间是可能是他的母亲，可能是他的母亲，意思就是说9岁的时候可能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一个人呢、啊、在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如果不在呀、啊、心情如何可想而知。各位如果是福报大，母亲到现在还活在，你50-60岁了，母亲80-90岁还存在， 那不会有这个感觉。以我本人来说，我就有亲身经验，我14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14岁我母亲去世以后啊，我就是好像孤儿啊，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佩吉米啊，没有饭吃，我就是自己想办法东跑西跑啊找饭吃。说句不客气话，我17岁到圆光寺，老实说就是为了吃饭啊，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佩吉米根本就没饭吃啊，我是为吃而来的，可是今天是完全匮乏了啊。那么你想想这个九岁，今天如果他九岁他的母亲就不在的话，他的心境如何？所以他下面有一句话说，见书胡俗，渐渐对于这个世俗的事情啊，世间的各种的欲望啊，慢慢就很淡了，越看淡了。所以啊，他17岁玄奘三藏从印度回来第三年去度他出家。玄奘三藏是贞观19年回来，22年去度他出家。22年度他出家的时候，因为这个窥基法师的父亲啊是个将军武将啊，是维持晋德的弟弟啊，我叫做维持晋宗啊。维持晋德是唐太宗的一名最重要的大将啊，晋宗也就跟在后边，所以他是将门之子啊。当然要出家是本来是不容易的，家庭环境应当是不错的啊，所以他17岁向他要求啊，把这个要窥基出家的原因啊向他父亲一一说明之后，他的父亲真的有善根答应了，他的父亲维持晋宗答应好，如果他愿意出家的话，我愿意成就他。所以当时他出家呀，是他已经老早就看淡世间的这个世俗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出家呀，很可能就想到他的母亲，他有这个因缘，他愿意出家。而且他有过人的智慧，看经啊，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看过就记得，看过就记得。所以这个玄奘三藏要度他出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属根，非度他不可啊。我在50年前曾听过一位法师说过，说他本来佛这个玄奘三藏去度他的原因啊是有原因的啊。据说玄奘三藏要到印度的时候啊，在中途到了这个丛林最高的地方，都是雪呀，看到一堆雪，好像一个人在打坐，挖开来是个人正在入定。把他开定之后啊，他一开口就问：“哎，迦叶佛过去了。”他说：“释迦牟尼佛降生了没有啊？”这个玄奘三藏说：“已经入灭多久了？”啊，既然如此，我在入定啊。你入定做什么？我要等弥勒佛。他说：“你这样入定啊，就是弥勒佛降生你也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啊？那我该怎么办？”玄奘三藏说：“你赶快发心，发大菩提心。”帮我来弘法，一个到大唐国去出世啊，将来我回来度你，就有这么一段事情，这是我听说的，我在这个文字里面是还没有查到。如果有这个事情，所以唐三藏非把他度来出家不可啊。他度来出家的原因，他真的是真发心出家，绝对没有三车，所谓是一车酒肉，一车美女啊，一车经书，没有这回事。啊，还有他这个高僧传里面还有一段，还有一句话说啊，他说他在玉法宫参加异常的时候，请问三车安置何处啊？很简明啊，他说窥基法师参加在这个异常翻译佛经的时候，他的三车摆在哪里啊？你想想看，这个异常110位的执事，他一个人的只是进去，他的三车摆在哪里？他这三车既然是酒肉美女，这根本就跟出家的这个戒律完全不合，怎么能够排得进去啊？我相信玄奘三藏绝对不能这样做啊。 他对规矩这样做的话，其他弟子怎么办呢、啊、每个弟子都要三车来吧，那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三车是假的，是后人的附会，不是实在的，不要认为真的。所以如果拿这个三车和尚的事情来演戏，这是对佛法的破坏，破坏戒律，而且对玄奘三藏是一种侮辱啊，是侮辱，根本不对啊，因为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啊。玄奘三藏他的真正度他出家，是他诚恳真正发心出家，而且是真正成为一代祖师，不能这样随便乱说。所以这个三车和尚的说法呀、啊、完全是假的，是后人呢、啊、为了演戏而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事实，不要当真。希望大家哈、啊、对这个三车和尚、三车法师要改观，不要认为是事实，把它扫掉啊。如果有人说了这个话，你说这个没有事实，你赶快去查宋赞林法师的这个高僧传，就是高僧传第四卷，由这个窥居法师的这个历史啊，看了就会知道啊。这是剩下的时间呢、啊，打了这么一段岔也好了，提提神呢、啊，不至于整个跑到外道里面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